他们将我们送到比平常更远的后方，在一个野战营部处重新编队。我们这一连需要再补上百名兵员，我们趁闲来无事到处闲晃。几天后，西美史铎来找我们。自从经过战壕那事件后，他就不再那么跋扈嚣张了，而且还想和我们套交情。我倒是乐观其成，因为当初海伊威萨斯背部受创时，就是他背海伊回来的。而且他也蛮够意思，我们囊空如洗时，他都会请我们上福利社。唯独贾登仍有所保留，提防着他。然后来，西美史铎告诉我们，有个伙房班长请假，他要去接那个缺。这下子连贾登也被收服了。西美史铎为了证明所言不虚，当场给我们两磅糖，还特别替贾登留了半磅的奶油。他还安排我们在往后两三天到伙房出公差，让我们削马铃薯及萝卜。他替我们准备的伙食则是不折不扣的长官桌料理。故而我们暂时拥有了可让士兵心满意足的两样事，上等的菜肴及充分的休息。仔细想想，这两样实在不足为奇。要是几年前，我们或许会对此不屑一顾，然而如今我们几乎可称得上是称心快意了。那只是习惯问题，即使在前线亦是如此。我们之所以会那么健忘，说穿了也是习惯问题。昨天我们还在枪林弹雨中，今天我们却到处鬼混，四处觅食，而明天又要投身于战壕中了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忘，然而只要我们得待在战场，则一旦离开炮火，战场上的日子便会如石块沉入心湖。若我们立刻就去回想这些事，恐怕会度日如年。我们要是天天想那些事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我不久就有了这点小小心得，只要能够佯装不知，便可以忍受恐惧，而若是朝思暮想，则其杀伤力足以致命。这就像我们一上前线便会兽性大发，因为唯有如此方足以保命，也因而我们在休息时便嬉笑怒骂，四处游晃。我们别无良策，非这么做不可。我们要不计代价地求生存，因而我们不能让情绪成为负担。虽然在成平时期，那些情绪或许可使生活多彩多姿，却不适合在此出现。坎莫里区已经死了，海伊威萨斯也已濒临死亡。他们在末日审判时会有的忙，他们得将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汉斯·克拉玛的尸体缝好，马登斯腿断了，梅尔死了，麦克斯死了，拜尔死了，汉莫林也死了，有120个伤兵不知置身何处，真是混账。不过那与我们何干？我们还活着。如果情况许可，能让我们去救他们，那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有多关心他们。不过若我们亲自去救他们，自己也会挨上一枪。我们若想冲英雄也可以。我们对恐惧所知有限，怕死是必然的，但那又另当别论了，那是肉体上的。然而我们的弟兄阵亡了，我们爱莫能助。他们安息了，天晓得我们的前途又复如何呢？我们只有设法使自己尽兴，蒙头大睡，大快朵颐，尽情畅饮，吞云吐雾，以免浪费时间。人生苦短啊，我们不去想它，前线的恐怖便销声匿迹了。我们拿它来开鄙俗的玩笑，有人阵亡时， 我们说被阎王挑中当女婿了，我们口不择言，那是我们不至于疯狂。只要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加以排遣，便可以维持自己的抵抗力。然而我们并没有遗忘。报上刊载战地新闻时说，部队情绪高昂，就要上前线了，还在安排舞会，那都是痴人说废话。我们不喜欢那一套，因为我们情绪是很高昂，然而那也是因为若不如此，我们早就崩溃了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也撑不了多久，我们的情绪逐月的每下愈况。我还知道一点，这些在战时像石块般沉淀在我们心湖的，在战后必会苏醒，届时必会开始解开生与死的纠葛。在前线的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年，都会时光倒流，阵亡的弟兄会再度复生，与我们齐步前进。我们的头脑清明，我们会有既定目标，我们就这么前进。阵亡弟兄并肩而行，在前线的时光皆已离我们远去。要对抗谁？要对抗谁？这地区以前还有座军中剧院，五彩缤纷的演出海报至今仍贴得到处都是。克劳普和我站在海报前看得目瞪口呆，我们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。一个女孩子穿着轻便的夏装，臀部还扎了条黑亮的漆皮带，她一手扶栏杆站着，另一手拎着顶草帽。她穿着白袜白鞋，那种有精致环扣的高跟鞋。她身后是蔚蓝的海洋与白净的浪涛，另一侧则是洁亮的海湾。她长得很甜，坚挺的鼻子，殷红的唇，匀长的腿，看来细皮嫩肉，显然是娇生惯养的。她一定是每天洗两次澡，指甲绝不会藏污纳垢的，顶多只有在海滩上沾了几粒沙。她身旁站了个穿白长裤、蓝夹克、戴水手帽的男人，但我们对她就没什么兴趣了。海报上的女孩令我们大开眼界，我们都已忘了世上还有此情此景。这时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们已经几年没看过这种景象了，没见过这种幸福、美丽及喜悦。那是天下太平时才有的，天下太平时便应该有这种景象，我们都激动起来了。哎，不过你看看那么细的鞋跟，他穿这种鞋子行军，别想走多远。我说着，一出口便暗骂自己蠢，因为站在这么一幅海报面前，却还满脑子行军，真是太没情趣。哎，你看他多大了？克劳普问道。顶多大约22吧，我胡乱猜测。那他岂不比我们还大？我告诉你吧，他还不到17岁呢。那使我们浑身酥痒。太好了，艾伯，你意下如何？他点点头。我家里也有几条白长裤。白长裤，我说着。可是像这种女孩，我们鄙夷地打量着对方，实在是不提也罢。两套蓝褛满身污垢的军服，想不下去了。我们干脆将海报中那个穿白长裤的男的撕掉，小心翼翼，唯恐会把女孩给撕坏了。这样看来还差不多。反正我们可以先去除湿一番，克劳普随后建议。我不以为然，因为那对改善衣服外貌并无任何好处，而且过不了两个小时，便又是满身的虱子。然后我们再想想那张海报，我便欣然同意了。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，我们或许可以顺道弄件干净的衬衫，找袜子或许还好一点。艾伯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对，或许连袜子也一起找，我们去探探看吧。 这时李尔与贾登晃了过来，他们看着海报，我们的谈话内容也开始不登大雅之堂了。李尔是我们班上第一个有性经验的，他事后还加油添醋地将细节向我们描绘了一番，他以他一贯的作风借这张海报取乐，贾登则与他一唱一和的。其实我们对此并不引以为伍，哪个阿兵哥不是色眯眯的，只是这种气氛不适合我们目前的心境，故而我们借故离开到厨师站去，那种心情宛如是光顾了高级男装店般。我们借宿的营舍在运河旁边，运河对岸有几座白杨树环绕的池塘，运河对岸也有女人。我们这一岸的屋舍都已无人居住了，对岸则偶尔还有人迹。傍晚我们去游泳，有三个女人在岸边漫步，她们悠闲地徜徉着，眼睛也没挪开，虽然我们都没穿泳衣。李尔朝他们呼唤，他们笑着驻足看着我们，我们以蹩脚的法文与他们搭讪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尝试叽里呱啦脱口而出，只想设法留住他们。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然而在战地要上哪里找姑娘？其中有一个体型娇小，有着深色合法，笑时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他的动作很快，裙摆在腿间飘扬。尽管河水冷冽，我们还是兴致勃勃，费尽心机讨他们欢心，想把他们留下来。我们试着说笑话，他们也回了些话，但我们听不懂。我们笑着和他们招手。贾登真有一套，他跑进营舍，抓了条面包，高举在手中。这一招效果非凡，他们点点头，招手要我们过去，但我们不敢贸然前往，军中有禁令，不准渡河。所有的桥上都布满岗哨，没有通行证，寸步难行。故而我们让他们知道，应该是他们过来我们这边，但他们摇头朝桥梁比了比，他们也不准过河。他们转身沿运河缓缓前行，一直都靠着河岸走，我们游泳跟着他们。跟了几百码后，他们转身指着不远处的树林及灌木丛间的一栋房子。李尔问他们是不是住在那边，他们笑了，当然那是他们家。我们大声朝他们喊，表示愿意晚上今晚等卫兵看不到我们时就过去。他们高举起手，并将双手合拢，以手覆脸，闭上眼睛。他们懂了。那个苗条合法女孩跳着两步舞曲，一个金发女孩兴奋地说道，面包好。我们忙不迭地向他们保证会带面包过去。我们挤眉弄眼，比手画脚地想向他们解释还会带其他好吃的。李尔在试着解释香肠时差点给淹死了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也会把梁莫关的整座仓库搬给他们。他们走了，还频频回眸。我们游上我们这一侧的岸上眺望，以确定他们是否走进那房子，因为他们很可能在耍我们。确定后，我们才游回去。没有请假，没有人可以过桥，所以今晚是非以游泳渡河不可了。我们兴奋极了。若不喝点酒实在熬不住，所以我们就到福利社沽酒喝。我们喝着调味酒，各自瞎掰着自己的烈焰经验，每个人都乐于相信别人的故事，但也都迫不及待想插嘴，自己也掰个更令人艳羡的故事。我们坐立不安，不断地吞云吐雾，直到柯老普说道，哎，我们不妨也送他们几根烟。大伙儿这才将烟收进帽子里。 天色变得像苹果绿。我们共有四人，然而只有三个人能前往。我们必须把贾登踢出，故而不断向他劝酒，使他烂醉如泥。天色暗下来后，我们回到营舍，贾登在中间，我们满脸通红，充满了冒险的欲望。那个苗条的合法小妞是我的，我们都已经敲定了。贾登回到床位，一倒头就鼾声大作。他一度醒过来，不怀好意地笑着。我们提心吊胆，以为他是装醉，灌了他老半天的酒，却徒劳无功。然而他又倒头呼呼大睡。我们每人拿了条面包，以报纸裹住，我们也将香烟包进去，另外还有三份今晚才发的上等干香肠，这可算是份厚礼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食物塞进靴子里，我们必须带着靴子，以免到对岸时踩到铁丝网或破玻璃。由于我们要游过去，便不能带其他衣物，不过反正距离不远，而且夜黑风高。我们拎起靴子出发了，我们很快地溜进水中，以仰视游过去，将靴子及里面塞的见面礼高举过头。我们小心翼翼地上了对岸，将礼物掏出，再穿上靴子。我们将礼物夹在腋下，就这么浑身湿漉漉，一丝不挂，只穿着靴子，开始快马加鞭地赶路。我们马上找到了那栋房子，在树林间，里尔被一截树根绊倒，手肘擦破皮了。没关系，他兴高采烈地说。窗户上有百叶窗，我们绕着屋子走，试图由缝隙中窥视。我们渐渐不耐烦了，克劳普忽然想打退堂鼓，要是有个少校什么的与他们在一起怎么办？
那就拍拍屁股走人呢、啊、
里尔笑着说，他可以由我们这地方读出我们的兵籍号码。他说着拍拍屁股。庭院的门开着，我们的靴子发出好大的声响，房门也打开了，一束光线照过来，一个女人吓得尖叫出声。
嘘嘘，同志，
我们说着，并以抗议的表情将见面礼献上。另两个也出来了，门整个打开，光线笼罩着我们，他们认出是我们。看到我们这副模样，三个人开始吱吱咯咯笑个不停。他们在门口笑得花枝乱抖，乐不可支。他们的一颦一笑，看来真令人心旷神怡。他们进门去，随后丢了些衣物出来让我们遮羞，我们也欣然裹住身体，然后我们才获准进门。他们的房内有盏油灯燃着，灯火带来暖意，燃的油也飘着股淡淡清香。我们将包裹打开，把礼物献给他们，他们眼睛一亮，显然也是饥肠辘辘了。然后气氛有点尴尬，里尔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，他们才又活泼起来，拿了餐盘刀叉开始大快朵颐。他们在吃每片干香肠前，都会先拿起来赞赏一番才送入口中，我们在一旁得意洋洋地坐着。他们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，我们没听懂几句，但我们还是倾听着，他们的语气听来蛮友善的。我们的模样显然都还很年轻，那合法小姑娘抚着我的头发，说出了全法国女人的心声，战争好悲惨哦，可怜的男孩。我紧紧握着她的臂膀，将双唇埋进她掌心中，她的手指抚着我的脸，她那令人意乱神迷的眼睛，软玉温香的肌肤及一双红唇，都离我近在咫尺。她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，我也猜不透她的眼神。 他的眉目间所要传达的情意似乎远超过我们原先的预料。还有其他房间紧紧相邻着，我走过隔壁房间时看见了李尔，他与那个金发俏妞已打得火热，他可是个烈焰高手。而我迷失在茫然中，在软弱中，在我无怨无悔的激情中。我的欲望怪异地结合了渴望与痛苦，我觉得头晕目眩，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依靠的。我们将靴子留在门口，他们拿拖鞋给我们穿。如今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想起身为军人的笃定与自信，没有步枪，没有皮带，没有军服，没有军帽。我任自己坠入不可之中，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。然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有点怕。那合法小姑娘每当在思索时便深锁眉头，不过她在说话时眉毛就纹风不动了，而她说的话对我而言却常是有上文没下文。一座拱门，一条小径，一颗彗星。我知道些什么，我又听懂了些什么。这些我一知半解的外国话抚慰着我，使我平静。房间逐渐昏暗，在微弱的灯光中渐渐消失，只有我面前的那张脸蛋是鲜活的。容颜真是变化莫测，才一小时前还是陌生的，如今却柔情万千。那份柔情不是来自脸蛋，而是萌生于夜色中，由天地间及血液间孕育出。这一切似乎全在柔情中绽放光彩。房间的物体被这股柔情所感染而睡变了，它们变得超然物外。我在灯光下看到自己的肌肤被那双玉手抚过时，也不禁油生一股肃穆之感。这种气氛和在军中乐园相较，简直是天渊之别。我们可以去侠妓，但必须大排长龙。我真希望自己不会想起那地方，然而欲望总令我不由自主，而且恐怕永远无法摆脱。不过这时，我抚触到那合法小姑娘的双唇，我紧紧拥吻她，双眼合着。我希望将这一切重负皆抖落肩头，战争、恐怖及各种龌龊事皆抛诸脑后，以唤醒早被淡忘的年少情怀及欢乐时光。我想到了海报上的女孩，在那一瞬间深信我这一生是否能有成就，将权势能否博取她的欢心而定。而若我能将自己深深埋入这拥抱着我的酮体中，或许奇迹会出现。就这样过了一阵子，我们三个又会合了。李尔神采飞扬，我们穿上靴子，难分难舍地告辞。夜凉如水，冷却了我们仍滚烫的身躯。随风摇曳的白杨挺立在夜色中，一轮明月浮悬在苍穹，也映现在河水中。我们没用跑的，我们并肩跨大步走着。花一份配给面包真值得，李尔说。我心情郁闷，不敢开口，以免破坏气氛。这时我们听到脚步声，赶忙闪入树丛中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就在我们身旁。我们看到一个一丝不挂的士兵，只穿着靴子，跟我们一样。他腋下夹着份包裹，快马加鞭地往前疾走，是贾登在兼程赶路，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。我们笑歪了，他明天早上准会骂得我们狗血淋头。我们趁四下无人，各自溜回床铺。我被叫到连部去，连长给我一张准假单及通行证， 并祝我旅途愉快。我拿起准假单，看看可放几天假。17天。14天的假期及3天的旅程假，那还是不够。我问能否有5天的旅程假。伯丁克指着我的通行证，我发现上头注明我不用立刻回到前线。放完假后，我必须到一个野地训练营报到受训。其他人羡慕得要死，阿卡给我忠告，告诉我应设法在基地弄份差事做。如果你聪明，就会谨守着那份差事。就算再多放8天假，我也不想离开。我们会在这里停留许久，而且这里日子蛮好过的。我理所当然地请众弟兄们上福利社喝一杯，我们都有点半醺微醉了。我心头意意，我要离开此地6星期，那当然是我吉人天相。然而在我归建前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能再见到这些弟兄吗？海伊与卡莫里区已经去了，接着会是谁呢？我们边喝着酒，我边逐一注视着这些袍泽。艾伯坐在我身旁吞云吐雾，他兴致高昂，我们经常一道出生入死。阿卡蹲在我对面，双肩扣楼，拇指宽大，声音平静。穆勒有着一口虎牙及震耳欲聋的笑声。贾登长着一副老鼠眼，里尔蓄着一把大胡子，看来至少40岁了。我们头上烟雾氤氲，没有香烟，士兵要如何是好啊？福利社就是个避难所，啤酒不只是一种饮料，那也是一种象征，代表一个人举手投足都可以安全无虞。我们上福利社就像是在举行仪式，我们往前翘起二郎腿，随地吐痰，这是我们的作风。明晨就要离开了，怎么一下子思绪如潮涌？入夜后，我们再到运河对岸去。我迟疑再三，才敢开口向合法小姑娘透露我要离开，以及等我回来后我们又要调离此地的事，我们是再也无法相聚了。然而她只是点点头，没有特别的表示。起初我还懵懂懵然不知所以，然后才恍然大悟。里尔说的没错，如果我是要上前线，他就会称呼我为可怜的男孩。然而若只是休假，他不想听这个，那听来索然无味，让他跟他喋喋不休的长舌一起下地狱吧。一个男人梦想着会有奇迹出现，结果春蚕梦醒后发现拥有的只是面包。隔天早上，我在除湿后到火车站去，艾伯与阿卡替我送行。我们到车站时才得悉火车要再过1-2个小时才会启程，他们还得回去执勤，我们便互道珍重。祝你好运了，阿卡。祝你好运，艾伯。他们走了，还回头挥手了1-2次。他们的身影渐行渐小，我对他们的举手投足都了若指掌，再远也认得出来。然后他们不见人影了，我坐在背包上等着。我忽然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此地。换了好几趟车，吃了好几顿饭，等了许久，然后眼前景象终于变得神秘又熟悉，令人心情浮动。村子由车窗一闪而过，茅屋的房顶像帽子，车子驶过漆着白石灰的木屋，玉米田在夕阳余晖中像珍珠母般的灿烂夺目。车子再驶过田园、谷仓及老菩提树。各个车站的名称逐渐耳熟，我也近乡情怯。火车一路向前行，我站在车窗旁， 板着车筐，那些站名标示着我青春年少的里程碑。绿油油的草地、原野、农场，它们印着天际，沿路往后直奔向地平线。在一座平交道上，农夫们站着等火车经过，女孩们挥着手，儿童在通往乡下的路基上嬉戏，平坦的道路未经炮火洗礼。已经傍晚了，要不是火车声隆隆然，别人可能会听到我的高叫声。整座平原柳暗花明地呈现在眼前，青山翠岭的柔和剪影隐然在远处浮现。我认出了都班岛别具风格的轮廓，像参差不齐的梳子，由森林边参天耸立，再过去就是小镇了。然而这时阳光普照，万物都融入万丈霞光中。火车左弯右转，蜿蜒而行，结比鳞次的柏杨树在远处排成一长列，如幻似真，迎风摇曳，苍郁深邃，在阴影、光芒及可念中逐渐成型。火车绕过原野，树与树的间隙逐渐减短，树林变成一丛丛，有一瞬间我看到的好像只有一栋。随后他们便逐渐朝天际远去，直至被第一栋出现的房子遮住。穿越过街道，我站在车窗旁不忍离开，其他人已在提行李准备下车了，我暗地里不住地念着刚经过的街名，布雷默街，布雷默街。街道上有脚踏车、卡车、行人，那是条灰色的街道及灰色的地下道，它对我的影响有如亲生母亲一般。火车停了，到达喧嚷吵杂、招牌林立的车站了。我拎起包裹，系紧带子，将步枪握在手中，走下台阶。我在月台左顾右盼，来去匆匆的过往行人没一个是熟人。一个红十字会的姐妹递了杯饮料给我，我掉头没搭理她。她笑得太傻里傻气，太自命不凡了，像在说，你们看，我在向一个阿兵哥敬咖啡。她称我为同志，然而我可不吃她那一套。车站前有道小溪沿着街道潺潺流过，那是由模仿桥的水闸奔流而来的。古意盎然的方形守望塔矗立着，前方是那棵斑驳的大菩提树，其后则是暮霭苍茫。我们以前常坐在这里，多久以前了？我们经过这座桥，呼吸着污浊的溪水，飘来凉凉的，带着酸味的气息。我们曾在水闸的这一侧俯视着滞留不动的溪水，桥桩上有蔓生的爬藤植物及杂草。我们在大热天时会到水闸的另一侧玩喷涌而出的泡沫取乐，并胡扯些老师的所闻轶事。我走过那座桥，左顾右盼，水中仍是杂草丛生，放水的那一侧也仍是有一道弧形的晶莹水柱喷涌而出。楼房内的洗衣服仍如往昔般光着臂膀在洗衣服，熨斗的热气由敞开的窗户中倾泻出来。狗儿在狭窄的街道奔跑，人们站在门前注视着我满身污垢，驮着沉重的行囊走过。我们以前常在这冰果店里吃冰，也在那家店里学会了抽烟。我沿着街道走过去，每家商店都还依稀可辨，杂货店、药房、面包店。我终于走到了那扇门栓已磨损的茶色大门前，我的手顿觉沉重。我推门而入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奇特的凉意，我已泪眼模糊了。 楼梯被我的靴子踩得吱吱响，楼上一扇门咔啦一响，有人在栏杆边探头望着，是厨房的门开了，他们在做马铃薯蛋糕，满屋子马铃薯味。今天当然是星期六了，倚在栏杆边探视的应该是我姐姐。我腼腆地低着头好一会儿，才将钢盔取下往上望，没错，是我大姐。
保罗，
她叫道，
保罗。
我点点头，背包靠在栏杆上，步枪好沉重。她打开一扇门叫道，
妈妈，是保罗回来了。
我无法再往前走了，妈妈，保罗回来了。我靠着墙紧握住钢盔与步枪，我用尽力气握住，但双脚则动弹不得。楼梯在我眼前，我却视若无睹。我以枪托支撑着身体，咬紧牙关却说不出话来。大姐的呼唤使我全身瘫软，动弹不得。我设法使自己笑出声，说出声，但却说不出话来。因此就这么可怜兮兮无能为力地瘫立在台阶上，而眼泪也不争气地流得满脸纵横了。我姐姐又回来了，她问道，
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
我这才打起精神，步履蹒跚地拾阶而上。我将步枪靠在墙角，背包移在墙上，钢盔摆在背包上，再卸下全身的装备和行李，然后我才没好气地说道，
拿条手帕给我。
他从碗柜中取了条手帕给我，我将脸擦干。我上头的墙壁上挂着我以前搜集的五颜六色蝴蝶标本。这时我听到母亲的声音了，是从卧室传来的。
他就寝了吗？
我问姐姐。他病了，他回答。我到妈妈房间将手递给他，尽可能平静地说道，
我回来了，妈。
他在昏暗的光线中静静地躺着，然后他焦急地问道，
你是不是受伤了？
我可以感受到他搜查似的目光。
不是，我放假了。
他的脸色苍白，我不敢开灯。
他说，我只能躺在这里，本应高兴才对，却哭哭啼啼的。
你病了吗，妈？
我问道。
我今天要起床动一动，
他说着望向我姐姐。姐姐不时地跑进厨房探视，以免菜烧焦了。妈妈交代大姐把那罐越橘蜜饯拿出来。
你喜欢吃对吧？
他问我。
是啊，妈，好久没吃了。
我们好像知道你要回来似的，姐姐笑着，有你最爱吃的马铃薯蛋糕，还有罐越橘蜜饯可以配着吃呢。
刚好碰上星期六，我补上一句。
坐在我身旁，妈妈说。她注视着我，与我的手相较之下，她的手显得苍白病弱。我们话不多，我很庆幸他没东问西问。我该说些什么呢？我所能期盼的都已实现，我安然无恙地离开战场，坐在他身旁。
亲爱的孩子，妈妈柔声地说着。
我们家人很少将感情外露，穷苦人家心情度日，心事重重，不善于表达感情。我们对已心知肚明的事不会再挂在嘴上重复强调。妈跟我说亲爱的孩子时，其意义比别的家庭说同一句话还要深远。我知道那罐蜜饯是他们珍藏了好几个月舍不得吃，特意要留给我的。他塞了些已稍有霉味的饼干给我，那也是刻意留的。他一定是在特价时买的，留了许久要让我尝。我坐在他床边， 由窗户可望见对接露天酒店的栗树在夕阳下璀璨耀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已经到家了，已经到家了。然而有股陌生感仍盘桓不去，我感受不出已到家的感觉。我母亲在此，我姐姐在此，我的蝴蝶标本在此，桃花心木钢琴也在此，但在此的不是原来的我。两个我之间有段距离，隔着层罩纱。我将背包提到床边，将我带回来的东西翻捡出来。一整块的乳酪，那是阿卡替我弄来的，两条军用面包，将近一磅的奶油，两罐干香肠，一磅肉汁及一小袋的米。我想这些你们应该用得着。他们点点头。你们这边会缺粮吗？我问道。是啊，粮食老是短缺，你们那边够吃吗？我笑着朝我带回来的食物比了比，当然不是都那么丰盛，但伙食还算不错。阿娜将食物收起来，妈妈突然紧握住我的手，略带迟疑地问道，那边情况是不是很糟糕，保罗？妈，你要我怎么说？你不会懂的，你永远也无法理解，你也永远都不该去理解。你问到是不是很糟糕？我摇摇头说道，不会，妈，不会很糟糕。我们人多势众，所以不会太糟糕。是啊，不过亨利·布雷迪梅尔前一阵子回来，他说如今那边很恐怖，有毒气之类的。说这话的是我母亲。他说有毒气之类的，他不晓得自己说的那些到底指的是什么，他只是在替我担心。难道我该告诉他，我们曾发现三座敌军战壕，其中的守军全都像中风了般全身僵硬，他们靠在掩体的胸墙上，或站或躺，脸孔发青，全死了。不会的，妈，那只是道听途说，我回答。布雷迪梅尔的话信不得，你自己看看，我不就生龙活虎的？母亲的忧心忡忡使我恢复了冷静，我这时可以四处走动，应对如流，不用担心会忽然因为一时手脚瘫软而必须靠在墙上。妈妈想下床，所以我到厨房去找姐姐。他是怎么了？姐姐耸耸肩，他卧病在床已经几个月了，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。他已经去看过几个医生，其中一个说可能又是癌症。我到团管区报道，我在街上闲逛，偶尔有人会与我交谈，我都没有驻足太久，因为我不想聊天。我在由营区回来的路上，有人高声叫住我，我那时还在沉思，转身后才发现是个少校。你不会敬礼吗？他大肆咆哮。对不起，少校，我尴尬地说，我没有注意到你。你连该怎么回答都不懂吗？他嚣张地叫嚷着。我真想当面揍他一拳，但还是忍了下来，以免架起泡汤了。我靴跟靠拢，咔啦一声，然后说，报告少校，我没有看到您。那就把眼睛放亮点，他闷哼了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报上名。他圆滚滚的红脸充满怒气，哪一团的？我告诉他详尽的部队番号，即使如此，他还是不善罢甘休。你的驻地在哪里？我实在是受够了，因此说，在兰吉马克和毕斯丘特之间。他有点愣住了。我向他解释，我回来度假才刚到一两个小时，心想这总该可以将他打发掉了。不料却没那么容易。 他一听更为光火了。你以为你可以将前线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带回来还是怎样？我们可不会纵容这种事。谢天谢地，我们这里可还讲求纪律。往后退20步，跑步走，他下令了。我差点没气疯掉，但却无法与他争辩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我关起来，故而我往后跑，然后再走向他。我在距他6步远处便直挺挺地举臂朝他敬礼，直到超过他6步远了才将手放下。他再度将我叫回去，和蔼可亲地让我了解他很满意，愿意法外施恩，不予追究。我装得像在谢皇上隆恩一般。好，下去，他说。我敏捷利落地向后转，跨步走开。那时我整晚心情窝囊透了。我回家将制服摔到墙角，我早就想把军服换下了。我将衣橱里的便服拿出来穿上。我觉得很不自在，衣服太紧也太短了。我从军后又长大不少。衣领及领带都让我头大不已。后来姐姐替我打了个蝴蝶结，不过这套衣服好轻，觉得好像只穿了衬衫及内裤似的。我照着镜子打量自己，看起来真是怪里怪气。镜中那个皮肤黝黑、手长脚长的人正满脸讶异地看着我。妈妈很高兴看到我穿上了便服，那使她觉得我看来不那么陌生。但爸爸则宁可要我仍穿着军服，以便让他带着去拜会亲朋好友。不过我拒绝了。能找个地方静静坐着真是惬意，例如说，坐在球场旁露天酒店的栗树下，树叶飘落在桌上及地面。起先只有几片落叶，我面前有一杯啤酒，我在军中已学会了喝酒，只剩半杯了，不过还可以痛快喝上几口，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再叫第二杯、第三杯。没有吹号声，没有炮击，酒店老板的孩子在球场上嬉戏，一只狗将头垂靠在我膝上，天色蔚蓝，在栗树叶梢间浮现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绿色塔尖。这样很好，我喜欢。然而我却和人处不来。妈妈是唯一不会问东问西的人。爸爸就不然了。他要我告诉他前线的情况，他追问个不停，令我觉得驴的可以，也一肚子火。我不再与他正面接触。他只想听战场上的事，我体认到他不晓得阿兵哥没办法去谈论这些事。我愿意谈，只是要将这些事诉诸言辞，对我而言太危险了。我怕谈起这些事会无法掌控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如果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会有何下场呢？故而我自己设限，只告诉他一些趣闻糗事，然而他却想知道我是否经历过肉搏战。我回答没有，便起身出门了。但那于事无补，我在街上被电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吓得魂飞魄散。那种声音听来真像是炮弹正迎面呼啸而来。我被吓了几次之后，有人拍了拍我肩头，是我的德文老师。他以一贯的紧迫盯人方式问我，怎么样，前线情况如何？很惨啊？没错，是很惨，但我们必须奋战不懈。而且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那边的伙食总还不错吧？听说如此。哎，你气色很好，保罗也很结实，这里情况当然就差多了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最好的都留给阿兵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他拉我到一张坐了许多人的桌子，他们欢迎我，
一个校长与我握手说道，你是前线回来的，那边士气如何？很高昂啊，很高昂吧？
我解释道，若能回家，没有人会觉得遗憾。
他畅笑不已，那我相信，不过你们得先痛宰那些法国佬一番。哎，你抽烟吗？来，试一支。伙计，也替我们这位年轻的战士端杯啤酒来。
我接受了那支雪茄，真是失策，这下子不好脱身了。而他们都一番好意，实在难以拒绝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很烦，也像根烟囱般猛抽烟。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的盛情，我将那杯啤酒仰头饮尽，第二杯马上就端上来了。老百姓还真能体会到他们亏欠阿兵哥有多深了。他们在争辩我们应并吞哪些领土。那个带着刚直表练的校长表示，至少要将比利时全部占领，还有法国的产煤区以及俄国的一小块土地。他列举诸多必须占领这些领土的理由，说得义正言辞的，其他人都俯首称是。然后他进一步阐论应该在法国的何处突破防线。他转头告诉我，好了，你们要把僵持不前的壕沟战再往前推进一些，把那些英国佬打得溃不成军，就会有和平了。我回答，依我们的看法，不可能突破防线，敌军的后备部队太多了，更何况这场战争与人们想象的迥然不同。他傲然否决了我的说法，说我是少不更事。就枝微细节而言，你说的没错，他说，然而我们要宏观大局，这就不是你所能判断的了。你只能了解自己周遭的小格局，无法做通盘考量。你尽忠职守，出生入死，这都很令人敬佩。你们每一位都应该获颁铁十字勋章。然而，一定得由法兰德斯突破防线，再由上往下全面并吞。他擤了下鼻涕，再擦擦胡子，一定要全面并吞，由上到下，然后占领巴黎。
我真搞不懂他怎会有这种想法的。
我将第三杯啤酒再度一饮而尽，他马上又叫了一杯。不过我已执意告辞了，他又塞了几支雪茄在我口袋，亲切地拍拍我，送我离开。万事如意，希望不久就能听到你们的捷报。